新闻相信报，今天中国的国台办针对台湾五个媒体人还有他的家属下达了一个惩戒令，包括我本人在内，包括吓死了。那这个中的关键在哪里？非常有趣是，中国对台湾这些人物有下达惩戒令不是第一次，过去下达惩戒令都是因为你的台独立场、你的两岸立场、你的意识形态，代表你阻碍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但是这次针对我本人还有我的家属在里面的是，这个惩戒令是干嘛？是罔顾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蓄意编造有关大陆虚假负面的信息，透过电视、网络、报刊大肆传播，蒙蔽岛内群众。这就有趣了，这个代表他是用台独的标准，是说你等于说制造了一个虚假的经济落后的一个消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那问题是中国有这么样的计较吗？你有这么的一个脆弱吗？现在难道你去批评中国的经济，它要等同你的立场跟台独跟意识形态有关吗？那这个中国大陆到底在怕什么？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针对有关经济的言论的紧缩已经不是现在了，他们已经紧缩了一段时间，而且纽约时报还特别的专门说中国现在要抓紧现在这些经济上面的一个言论。现在中国的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个经济言论发展的状况真的会动摇国本吗？会对中国伤筋动骨？伤筋动骨之下，他要做这么大的动作吗？好，我们今天请到刘彦斌的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
大家好。
好，第二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姚维珍。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张宇轩。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大家晚安。
好，第六位是资深媒体黄伟汉。
杰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走，出事了。出大事了！现在看到了，中国现在针对了刚刚讲的黄世聪、李正浩、王义川、俞北辰，还有小弟我刘宝杰五个台湾的名嘴，干嘛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制裁令？这个制裁令刚刚讲到了，罔顾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罔顾大陆发展的事实有这么严重吗？
是。
而罔顾大陆发展的事实，居然等同于未接申告，像你的台独意识形态违反两岸统一大业的等级了。
对，没错。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本人还有刘宝杰，我们两个都被列为说中国要惩戒的五个名嘴之一。那事实上，连同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呢，未来可能会面临到处罚。好，那为什么这样？大家想说，我们也没有什么相关的政治立场，我们没有发表这些相关的言论，那为什么会被惩戒呢？宝杰，因为我们踩到一个他们现在最怕、最怕的红线。
你说中国新红线？
对，什么新红线？我们来看《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说什么？中国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哦，面临的新威胁是恶意唱衰经济的中国人，就是你恶意唱衰中国经济是不行的。好，所以我们就讲，
所以说中国的经济有这么脆弱吗？中国的经济已经脆弱到你不能唱衰了。
对，好，那这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报道？因为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党委说的，他发布了一个不祥的警告，称中国国家安全面临最新的威胁是批评经济的中国人。他的报道是源自于中国国家安全部所发的一个文章，
所以经济不能批评了。
对，好，所以我们就讲，那难怪我们会被列入所谓制裁的名单。为什么？我们可以讲，事实上去年的时候，网易他有一个有关于中国农民工如此打工三十年的这个纪录片，他说打工人非常辛苦，就没想到这个纪录片只是忠实的记录，就没多久之后就已经不见了，被下架
没了。
对，另外第二个，中国还有一个政法大学的院长刘继鹏，他就说，现在不是这个投资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那这是什么？现在不是投资股市的好时机，就没想到，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不能抖音不能够发言，微博上面也不能够发帖，就直接被中国上在网路消失。那这个是他是一个政法大学的院长啊，他好心的说警告这个股民不要太快进入，就没想到这样也不行。
而且你现在在中国的股市，你不可以看空，你不可以做空。
对，
所以国家安全部是跳出来说，
对，
你现在股市里面，你看空的、做空的、唱空的、掏空的，
对，
你都是居心叵测。
你看一些居心叵测者妄图兴风作浪，警惕看空者、做空者、唱空者还有掏空者。所以我们某些程度来说，我们讲了非常多中国的经济的时候，他认为我们是所谓唱功者。那你看还有另外一个，这是中国的财新，财新也算是中国非常敢这个发言的媒体，他想要重温过去实事求是的这个思想路线，他觉得过去的经济发展比较好，
实事求是，
结果没多久之后他就被404
没了。
所以你就知道
下架了。
事实上现在对中国来讲，我们踩到他们什么红线？因为我们踩到了报道中国大陆经济可能在下滑或者有压力的这个红线，这个对中国来说是新的国家安全。
而且我刚才讲的 导播，我们看到刚刚的画面，如此打工三十年，这个画面非常震撼人心。我们当时也去报道了这个东西，
是
这个东西没有等多久，很快就被下架。我们是当时把它给弄下来。他说那个当时的工人是怎么样？现在中国要打工，凌晨四点就开始要等活，而且你现在有人三百八十元的医保，你都缴不出来。
对，没错，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可能中国媒体的报道，我们引用之后，现在就变成是唱衰中国经济。
好，那现在中国也真的面临到了一些不可言说的诡异事件。怎么样不可言说的诡异事件？现在有人去查了，现在中国的银行存款非常诡异的是，一个月的时间18兆不见了。
对，没错，我们讲的都是中国所公布的数据，这是中国人民银行他所公布的数据，这个绝对不是造假的。他们在四月份的时候，他们的中国民众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存款来说，约莫是7.32兆，那7.32兆折合新台币是32.79兆，可是前一个季度是11.24兆。你看，哎，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居然一个季度从11.24兆的人民币的存款变成是7.32兆，中间有非常多3.92兆的人民币不见了，到哪里去？很多人就说，因为他们怎样跑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了嘛，他们润走了嘛，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这个是事实。
所以3.92兆就合台币，他们18兆台币不见了。
那这是中国发布的数据啊。另外第二个，我们再跟他讲。事实上，现在对中国民众来说，他们怎么样遇到一个？我不但是这个中国的钱不知去向，我要领钱，我都还领不出来。譬如说，你看，这是中国的民众，他在国这个工商银行，他存款有426万人民币，他想说，那我就每天存的这个存这个取钱出来吧。就你看，他取钱，他明明就有这么多的现金哦，他说你可能就能够取两万，一天就是两万，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呢？事实上，这样目前为止，中国民众是你连要取钱都没办法取钱，我自己的钱啊，
不能领钱，
没办法领钱的这个状况啊。另外，包括说什么，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减薪，这个减薪也不是我们说的啊，公务员减薪，这是中国他们内部发，这个浙江降25%，江苏降15%，福建降20%，包括路透社的他们也发表说，中国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券商龙头也减薪啊。
对，
这些都是国际媒体的报道，
而且大幅的裁员。
对，那这个要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我们一个国家这个所谓资金不见了。另外，包括你领不出钱来，然后人民的薪水没有了，那当然是经济不好的一个态势嘛。
好，那之前中国还发动了一个消息是什么？他说，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非法移民，
对，
你是抹黑我们。可是你从所有的照片，而且是看到了美国媒体的照片，
是
你跑是个事实啊。
没错，实际上中国驻美大使之前曾经说过，部分美国媒体还有政客这个大说什么大量的中国移民非法进入美国一事，那这是假的。那当时他们也发出非常多的这个说，驳斥大家的这个看法。可是宝球跟大家说，实际上你看这个照片，这照片是什么？这是在巴拿马的雨林。巴拿马雨林，人家拍到什么？巴拿马雨林为什么会有中国小商店？然后人民币什么兑换美金，可用微信支付，然后祝老乡们一路顺风平安。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就在巴拿马的雨林，
对，
居然有一个中国的公告，
对，然后他们在那边拍，的确每天都非常多中国人走过去啊，这是事实啊。另外一个，他们还可以，你看这个，如果老乡你肚子饿了，对，我们这边还有这个所谓康师傅的方便面给你吃，所以就是这样啊。你看这，你说没有到美国去吗？他们真的透过所谓雨林的这一道路，真的来到美国啊。另外第二个是什么？中国就是说，这个日本啊，很多现在日本媒体报道说，我们现在很多中国的这个，很多日本的这个东京的商店街，很多中国人啊，你看。那去年日本增加82万名的这个居民，中国增加了6万人，是最大的、啊。有没有跑到那边去？当然有啊。所以最近在，
所以现在在日本已经有80多万的中国人在里面了。
对，在最近来说的话，什么池袋区那些地方，不是人家都说哇，真的变成是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啊？这都是事实。就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众是，特别是有钱的资产阶级，他们是让出中国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中国就有一些怪现象发生
了。对，什么叫怪现象发生呢？宝姐，事实上在最近一段时间来，5月7号的时候看。很多老人呢，他们上到街头去这个上访，或者说他们去抗议。为什么要抗议呢？实际上这是在湖北随州这个地方。我们看他们现在，因为他们现在政府的这个资金不够，那政府资金不够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盖公墓。那盖公墓来说的话，问题是你盖公墓要钱啊，要钱那怎么办呢？强迫民众你就直接要葬到公墓来。他现在又要求什么？你呢？因为他是在乡下的地方，乡下的地方可能很多民众就随便就了结就葬掉，
我有土地啊，我就可以
葬掉就算了。他们就说不行，你要什么？你要根据，你看，如果真的你死的话，我们会怎样？24小时的全程监控，然后保障你要做到3个100，就是殡葬设施我们要覆盖率100%，然后遗体火化要100%，然后骨灰进公墓来安葬要100%，就是反正你死了之后， 无论如何，你就一定要站到我们的公务去，而且火化，它的步骤都非常清楚，而且是24小时的全程监控的一个状况。
这也太夸张了吧？
对，然后他给你收高价，
我死亡的方式不能选择。
对，然后给你收高价，所以为什么这些民众会去抗议？你仔细看，实际都是一些老农啊，他们可能平常住在深山的，他们不想这样做嘛，那就出来抗议。所以那很多的这个现象都告诉你，中国的经济的确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味道出现了。
辉仔，现在在中国的网络上排有一个2024的排行榜，悲惨排行榜。悲惨排行榜第一个是失业，失业已经很惨，对没有？失业是你最轻微的悲惨。你如果失业在家没有存款，那你没有存款已经很惨了，没有？你失业没有存款，你还有房贷，那很惨了吗？没有，这还不是最惨的。失业没有存款，你还有房贷，你还要养孩子，这样你已经够惨了吗？没有，再加上你还搞不好欠债，欠债搞不好人家还给你催债，催债以后你还会生病，生病来讲的话，你爸妈也会生病。更可怕的是，你的房子有可能要被拍卖掉，最后你就一无所有。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有失业，你没有存款，还有你有房贷问题。
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过去这一两年来房地产的一个崩盘状况，导致中国无数的悲剧不断的蔓延，不断的发生出来。包括说你本来是中产阶级，你有一个可以赚钱能力的，你失业了。所以当你可以支撑家计的这个中产阶级或者是父母，你都已经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你的房子只能被拍卖，被拍卖之后你就开始悲债上升。所以这整件事情会让你此生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啊、
这就回到我们提到一件事情，这个有一个15岁浙江有个15岁女生，为什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一跃跳入了这个江河里面，就是因为她没有任何存款，
没钱，
她父母弃养她，她只有一个老爷爷把她带到15岁，而老爷爷现在生病了，所以没有钱，是不是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没有钱，没有存款，然后没有存款到中国现在可悲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父母为了自保，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养，所以你看，为什么他在看简讯？因为他在看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什么希望？就是他向他父亲求援，向他母亲求援，你可不可以给我500块？给我500块干嘛？为了要让爷爷看病。结果这些希望，
他在江边看着手机，最后是跟他妈妈在通电话，跟他妈妈在传讯息，就他妈妈居然已经全部拒绝他，而且两边的人只是在旁边看。就眼睁睁的看他掉在江里面。
是，我跟你讲，宝杰哥，你看最后一句话，你看他那一句就是不帮你的事情，以后也别来找我，就这样吧。这句话是谁写的？是他妈妈回给他的。结果这个小孩子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个生前最后一句话的控诉是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这样对我？我也只不过是一个15岁的小孩子，你们真的不管我了？为什么又要把我生下来？这就是一个15岁中国年轻人对于中国现在经济社会状况所做出来的痛诉。
而且你看到他跟妈妈的对话，把我吓死了。是，他一开始跟他妈妈讲说，我联系不上爸爸，我拿爷爷的手机打过去，他居然把他关机了。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他妈妈就讲，我离婚后你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你自己想办法。他就说，妈妈，你能不能借我500元？我带爷爷去看病，我担心爷爷摔断了骨头，现在都走不了路，看爷爷那样我很想哭，我联系不上爸爸，我可能也不读书了。那你干嘛跟我借钱？我没有钱，你家没有钱，你就不要读书，你赶快去打工吧。我跟你讲，这已经不关我的事，你自己想办法，不要来烦我。他的女儿就讲，你帮帮爷爷可以吗？我求你了，不帮你家的事，以后也不要来找我，就这样吧，关机了。
是，哎，宝杰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讲那句什么话？你的事情以后也不要来找我了。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我是把你生下来带你到这个世上的，结果我竟然可以冷血到告诉你，你的事情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他也不过是15岁，而且是你亲生的女儿，他也不过是为了要跟你借个500块，一个500块就可以看到中国这样的人性，他妈妈竟然为了500块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
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出现什么施行正义的状况，现在贵州居然刚讲有一个诈骗公司联手黑社会骗了22亿元，这些贵州受害的民众，我去告官，
对，
官居然不理。导播，我们看到画面真的非常夸张，这些贵州的民众居然就把那个老板抓起来了，抓起来干嘛？你看到这个，这个就是那个老板， 他游街示众，
是当然游街示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告官，他们所有穷尽司法所能做到的。结果这个政府啊，中国的司法告诉他们什么？关我什么事？记不记得徐静讲的那一句话？你家怎么样？关我什么事？这其实放到整个中国社会都是一样的。你被人家骗了，关我政府什么事？你被人家坑了，关我政府什么事？搞到这边只能啊关那个逼着这些民众必须私行正义，为自己讨回公道，所以才会有你刚刚看到这个案子。事实上，这个贵州他们是透过虚假的宣传，竟然从2014年到2022年，总共吸引了3000名的投资客，诈骗的金额高达5亿元呢。就到最后2022年4月之后，他们连最基本的利息都不付，所以他们开始就是告官。告官之后就说，哦，这两家公司非法集资，无金融融资的资格，就这样进行惩处。所有被诈骗的钱他也不管，
不理了，
不理，他也不去查封他们财产，他也不帮这一些被3000人去争取回他们应有的公道，什么都不管，就是两手一摊，那是你家的事。所以这3000人才会集结起来，开始抓人，私行正义，想办法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好的，现在最关键是中国现在这个状况，其实跟台湾没有关系，关键在哪里？是中美的大对抗。中美大对抗里面已经把它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而今天拜登又下了一个更重的手，针对电动车，针对太阳能板，等于说是你中国所有可能有竞争力的，拜登都记上最高关税了。
是因为拜登现在面临的状况是他不得不然。为什么叫不得不然？现在竟然连民主党就纽约州的议长舒默都告诉他说，哎，对中国这个部分不能手软啊，你这样一手软下去，我们所有这一些所谓钢铁工会啦、铝业工会这些的工会的票都拿不到，所以就变成是说对中国关税这个部分，对中国制裁这个部分绝对不能手软。所以后来那个拜登现在心想说，我现在如果不赶快制裁你，我如果把你这个关税100%的拉上来的话，第一个我面临到川普，好像显见我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弱；第二个，我本来美国已经弄了180亿元要去补贴了我这个自己美国的相关产业，结果这些相关产业，哎，让你这个中国第一架电动车进来打得明明冒冒之后，那我这些美国政府补贴的钱不是付诸流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哎，这个拜登现在硬起来了，直接就呛什么呢？我不要针对大概这个180项的产品相关产业，只要你中国进来到我美国，我100%的关税就给他磕下去。所以现在中国面临到一个状况，什么样状况呢？川普跟拜登即将在今年11月进行相关的选举，而这个选举两个人在比较什么？对中国谁比较狠？
走。蔡英文准备要交出他的这个权力的棒子了。那蔡英文现在的满意度居然还高达6%以上，代表说，哎，这是非常少见的。而马英九当时下台的时候，满意度只有20%几，甚至有人讲说他只有9%的这个满意度。为什么他差别这么大？现在就有人做了整理哦，在蔡英文上次接手的时候，2016年，整个台湾，哎，在马英九时代，
对，
出口连续衰退了15个月。当时的外资投资只有47亿美金，是全世界第五低的哦。当时会讲，哎，怎么为什么全世界人都不来台湾投资了？我们的举债一直在讲说，现在民进党政府举债，可是在马英九政府的时候，举债已经接近上限了。当时2年的经济成长率都低于2%，都低于2%，它的6.33%是完全的跳票。甚至当时的经济学家讲，台湾的经济陷入了失焦性的成长，阶梯式的下滑。现在可是台湾今天股市站稳了20000点了，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济成长现在第一季6%多，
对，
为什么差这么多？
而且重点在什么？重点在中国跟美国打了这个贸易战之后，让整个格局完全不一样。
哎，马英九交给蔡英文的时候，我们的股市只有8000点，
对，
现在是21000点。
而且现在是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马英九这个交给这个蔡英文的时候，那时候是8000多点，就现在呢，已经来到
两万，
今天最高点是21300点，所以现在这个蔡英文时代的时候，是整个股市完全狂奔的一个状况。我们台湾整个这个股市啊，是可以挤到全世界，我们台湾这么小，已经挤到全世界14名，我们的股市市值比德国都还要更大，
真假的？
你就知道
比德国大，
所以就知道台湾人是真的非常非常有钱。我们台湾是真的有钱，只是说这个有钱可能有人觉得是贫富差距很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国力是真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说这8年真的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对，那为什么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减少了跟中国的依赖，然后增加了对美国的依赖。事实上，你看这是 Bloomberg 的一个报道，他说我们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数字里面来说的话，我们台湾的3月，我们对美国的出口金额年增率65%，出口金额91亿，对中国的出口成长6%，出口金额 金额是79亿，也就出现了正式的黄金交叉，就是出口到美国比出口到中国还要更多的一个状况。
我现在出口到美国91亿，出口到中国只有79亿。
对，那出口到美国出口什么呢？出口当然是 AI 伺服器啦，晶片一大堆。所以为什么台股今天会创下这个新高？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出口到美国了。你看现在整个引领在这个所谓股市冲锋的，都是跟美国相关绑在一起，台积电啊、广达那些完全都是跟美国绑在一起。
对，
所以现在就完全不一样，而且那。这个我们之前陆委会还公布一个数据，在我马英九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对中台商整个对海外投资来说，中国是占最多，占了大概88%，反正我知道80%的几乎都是往中国投资，现在已经掉到30多%，
差这么多，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往全世界布局嘛，往这个南海、往这个东南亚去，往这个美国去一大堆，所以就是我们简单来说。我们解开了跟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过去绑在一起的状况，稍微离开一点点，我们就经济就变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离中国越远，
对
台湾的经济越好。
对，没错。那好，那为什么拜登在这个时候要杀出重手呢？很简单，因为拜登已经感觉到了中国对他们的压力，中国的电动车、中国的电池这些全部都要跟美国竞争。我们过去台湾十几年被中国打得非常惨的这个状况，现在美国知道，所以他现在不能够重蹈之前被这个中国打得这么惨。他绝对要先下重手，
所以中美这个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吗？
当然只会越来越激烈，绝对不会回去的一个状况。特别是我们就讲，台湾跟美国未来的连接会越来越深。保监道昨天有一个消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第二有钱的叫贝佐斯，他呢来台湾投资一家公司叫世星 KY， 他是直接投资哦。我跟他讲，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勋也会来台湾投资台湾的公司，还有美超伟也会来台湾投资，
直接台湾
都是直接投资台湾的公司。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的供应链就在台湾，他们必须要跟台湾绑在一起，
所以他要抓住台湾的供应链。
对，因为那世星 KY 他本来就是亚马逊的这个所谓订单，那但是他可以不需要入股。但是他直接来入股，我们就讲钱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现在是美国的这个首富之一，他就直接把钱拿到台湾来投资，接下来还有非常多人都会来台湾投资，所以告诉你呢，美国说要保护台湾，绝对不是随便说说，因为他们有钱人都来台湾投资。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2016年的时候，我们也当时都在讨论台湾的经济，当时我们觉得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是，你哪有说全世界对台湾的投资这么低，只有47亿美金，全世界第五低。
对，
我们只赢了一些的非洲的国家，而且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根本低于2%，更不用讲我们的股市指数，一直都在10000点以下，经济成长率都非常非常低，都是1%2%。
对，
你刚才讲的。现在已经完全解锁了，更可怕的是这个外资的钱。
对，
如果今天世星 KY 就是一个指标，
是
钱会一直进来吗？
对，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每一年在台湾投资的都是非常多，都比以前来说多非常多，都是几十亿美金。我们讲的很简单，艾斯摩尔他把全世界最大的他的这个所谓代工的这个工厂，还有他的相关的这个训练基地，就设在台湾。美光全世界最大的晶片公司，它设在台湾，很多公司都已经，你看 ，Google、微软、亚马逊等等，都把很多资料中心也都设在台湾。所以，然后加上说台积电自己本身投资那么多，所以经过这8年，我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整股时间，台湾已经摆脱了这个中国的压力，往全世界去的时候，这其实就是台湾最好竞争力的时刻。
董事长刚才讲的，今天他这个所谓的处分令或者禁制令里面很清楚，跟过去不一样。过去要惩戒你是什么？是因为你在两岸问题上面，你在台独问题上面，你在意识形态上面，你跟中国唱反调，所以我要去处罚你。这一次是说，你连唱衰中国的经济，他都要惩戒你，代表中国经济有这么严重吗？
他讲的就是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了啊。那我现在请问你一个问题了，那中国的法律可以惩处到刘宝杰吗？
不，当然不行。
所以不可能的事情嘛，那不可能事情他在打这个嘴炮有什么意义呢？那好，第二个就是你讲是因为他经济理由，所以必须要对你惩处，对不对？刘宝杰等五人啊，这是你的判断，因为经济嘛。那我们上一次看到他是对台独，对不对？
对台独。
那对台独议题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他？因为我们要讨论他，不是对那些受到台独所谓的点名人士的讨论，我们是点名着后面的金主在中国大陆有投资，那个才有新闻性嘛。
对，
你像是徐旭东在中国大陆大量投资，
他就被整了，
他又支持台独，那这个东西我们认为这个很有价值，有新闻价值，这个值得讨论。 否则的话，你现在莫名其妙谈论一个人，叫王定宇搞台独有什么好讨论的？根本谈都不要谈他，对不对？但好，那是上次讲台独。
那这一次呢？
那这一次不一样，这次我问的是，所以那讨论徐旭东有意见，因为徐旭东的财产在那边，
对，
郭台铭财产在那边，他的惩处法给予法律效益，这个他有力量，对不对？那今天我这样请问你，这个黄世聪、李正浩、王玉珍、俞北辰、刘宝杰，他要用法律来制裁你？他的法律可以制裁到你吗？
打不到啊，
打不到啊，所以这个叫什么？
除非他来台湾抓人。
不，这个叫什么？叫做长臂管辖权嘛。但是太多的这个想象跟幻想不如实际的一个行政命令嘛。这个行政命令，国台办发这个命令来讲的话，他到底是有他能够给予台湾吗？
当然不行，
不能给予台湾。所以到底是政治的宣言，还是法律的，还是法律的条文，还是法律的惩戒呢？
他要干嘛宣言？
那我请问你，到底那这个，那我请问这篇文章到底是法律还是政治？
当然政治，
还是温馨的提醒？
提醒？
不，还是不知道？我请问你，
温馨提醒？
你给我提醒的、
啊？我当然不知道。
那有人甩他吗？
没人甩他吗？
对，没人甩他，
我怕死了。
没人甩他，怎么怕死他？你国台办写一个东西来，台湾没人甩你啊？做这个事情干什么呢？所以他不是针对你来的嘛、啊、他一定是他内部有需要嘛，他们现在要开始救经济嘛，所以他搞了这个玩意儿。我们叫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叫有所谓的这种力量，那个国家叫做美国，叫做长臂管辖权、哦、他的手伸到中国，我告诉你啊，我管你的仿冒，他就来了，到台湾 FBI 抓人，他就来了。中国大陆要到台湾来做行使法律的，行使他的法律的这个力量，他有这个力量吗？
没有吧，
差太远了嘛、哦。所以今天这个是个根本就是一个讲来，这变成一个台湾的坊间的一个谈资，一个笑话而已。那为什么一个堂堂的中国大陆的国台办那么大的政府单位发出这种公文来，让台湾人呢？我们今天媒体来当做一个。当做这个是一个笑料嘛？为什么变成笑料？
为什么？
不，我不知道原因在何在。但是我们现在讲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在讨论世界的经济、世界的新闻，包括对批评台湾的政府、批评讨论台湾的政治人物，我们的言辞之犀利，台湾第一名嘛，对不对？那言论自由的标准在两岸本来就不一样嘛。我们并没有要求你中国大陆用台湾的言论标准来对待你的人民嘛？
对，
那你怎么用你的东西
来管我？
对啊，管到我们这边来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合逻辑嘛，而且你又管不到，
你管太多了。
当然，我非常钦佩国台办的勇气跟意愿呐、啊，但是我要提醒你，国台办，你不够啦，你不够力来管台湾的言论。你根本就没有能力，那这件事情做出来的结果只是贻笑大方而已。
好，宇轩，另外一些中国可能自己有个麻烦是，他现在的天灾人祸不断。现在刚刚讲到，也很多的水灾，现在广西也出大水，现在天灾人祸已经分不清楚了，因为很多根本就是人祸造成的。
对，宝林跟你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大家都有这种急降雨，比如说单日降雨量突破一定上限，但怪的是呢，中国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每次急降雨都会是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一片凄凄惨惨戚戚，到底是天有异象还是人祸横行？为什么会这样讲？现在带你看到画面，在贵州，他们说呢，贵州最近呢产生了这种带有豪降雨，豪降雨之外呢又有强风，强风之外呢又有冰雹。但各位，你不禁想一件事情，奇怪，怎么包括你看贵州的等地，他们整个街头都呈现什么状况？一片要么是淹水，而现在你看到这个叫更离谱，这叫什么？冰河。什么叫做冰河？因为他们下量的这种大量砂锅拳头大的这个冰雹，全部都一路掩埋在路面。但埋在路面这是一回事，但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下水道根本是白盖的嘛？为什么？冰雹一边下，结果呢，同时又充斥着水面。所以宝林哥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整个移动像是什么？像是我们讲的冰河，像是冰河一样。所以他们甚至怎么形容？因为这个冰河还不是干净的冰河，有些上面那种灰灰脏脏的，然后整个颜色很肮脏，
他们完全无法宣泄。
对，然后他们说，你知道最后宣泄到哪里吗？不是下水道，怎么会跑到我家？说我家门口一打开门，马上一堆皮蛋瘦肉粥全部冲进我家里面。他们用皮蛋瘦肉粥来形容这种离谱的现象，而且不只是这样。你说单单贵州一个地方就算了，现在连哪里，连广西的南宁也一样，大水淹大灾。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各位你知道是啊，现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就是电动车，结果他们讲电动车呢，真的、原本是靠电驱动，现在不用了，现在变水动车。为什么变水动车？我车子停得好好的，就最后一大堆大水冲过去，整个所有的车子都应声跟着移动，
只能顺流而下了。
对，你各位，你看一下这个状况好了啊，这跟你讲说是天灾不是嘛？那问题是你有排水系统啊，为什么排水系统都没有作用？请问一下，台湾每年有台风来袭的时候，有这么惨吗？你看看。这个车子来，全部硬生的被吹了，大家就这样水动车来，这个全新款的水动车，然后包括连什么辣椒园啊，通通都被抽走，甚至有民众已经习惯到什么地步？来，我们刚才看到路上是不是有橡皮艇，甚至有人来拿这个一个木造的板子开始滑啊滑啊滑，滑啊滑啊滑，马上变成一个挑夫在水上行舟，而就连原本应该本来是要作为救灾的救护车。都怎么样？硬生在路上抛锚，你就知道中国现在各地有多凄惨。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